小苍蝇还得往前走才行，我们那个不是那么灵，管用了哈。我们在试验什么时候上去，什么时候下来哈。我们觉得以后可能不需要在这时候上去哈，但有的人需要这时候有十字架的象征来提醒我们是被蒙救赎的一群，所以都是很好的心意。是很 annoying 哈，所以以后我们就不用上去了，这时候因为待会还有在唱歌哈。我不知道最近你如果在基督教的书摊上，你会不会发现在即使在基督教的圈子里也会流行一本书或者一股风气，或者叫吃排毒餐啊，喝排毒茶，有没有这样的书哈，非常流行哈。一个台湾的弟兄写的，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觉得我用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排毒哈，我们身体中有毒素，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两天太累哈，就长出一个包来，屈光一摸完以后说啊，不是什么癌症哈，就是长了一个包哈，青春美丽痘哈。我说四十岁的人那怎么还有青春美丽痘哈，所以人有很多的毒气要排。但是这个排毒的理念哈，我觉得可以应用的地方很多。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在社会的层面里面，如果把我们的社会看作一个特定的群体，一个有机体的时候呢，要保持这个有机体的健康，你觉得需要不需要一个外部美好的环境，就是说是有这个有机体可以成长，同时内部有一个好的机制让它能够畅通无阻，也就是说里头没有毒素。两周前李红金只是讲到尼希米记的第四章，提到说面对外来压力和危险的时候，我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压力，就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明显外来压力，他提醒大家说当纪念主的大而可畏，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能力面对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敌人，尤其外在的这种压力，可以是失业，可以是惧怕，可以是刚到一个环境中不知道如何说英文哈。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第五章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打开第五章，实际是一个面临着内在的困扰的问题，怎样在一个机体内把这个机体的流毒来肃清。我们来到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说神怎么样借着教会的领袖，借着他亲自的启示来化解这个内部的忧愁。人类社会在每个时代里面都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和不公义，但是公义的神也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次的机会中向神的子民发出挑战，说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如果你看这段经文，我们待会儿再念，然后我会分段的来念。但是如果你扫过这段经文，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哈，如果没有的话，在你前面有圣经。如果这圣经你看到这个整个十九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先很简单的来 summary， 待会儿我们来读。可是呢，在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第一五节非常清楚的是这些人的哀嚎声，不同程度的贫穷度，因着不同同样的原因使得这一群人非常的贫穷，到了不同的地步。到了六到十三节的时候，描述尼希米作为一个神长，一个神的仆人，他怎么样回应这种不公平，怎么来表达，是杀富济贫呢，是共产主义呢，社会主义呢，还是资本主义。你看到神怎么样来治理他的国家，他的社会。你到后面最后看到他不仅是要基于怜悯公义的原则，也透过宣誓立法，他要求富人来减免，那些政府也免税。那我们现在这两天是在免税的时候，十三号最后一天是免这个 back to school 的税哈。如果你要没有抓住这时机，如果你有孩子，你可以买各种各样的商品，是 back to school， 你不需要交 tax。 那第十四到十六节，你注意到描写尼希米是一个超越我们说的清官的人，他有他的伟大的人格来指向耶稣基督。好，这段故事你可以说是一个尼希米扶贫改革的业绩，对不对？你这样看下来，他面临的这个贫穷和不义的时候，从这个内患开始，从家人挨饿一直轮流到奴隶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他怎么面对这种状态，然后他推升到他们社会的改革，免息贷款，最后他自我表白，他是怎么样做人的。我知道我们在一般来选择讲道的时候，我们一般可能会失去这段经文， 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愿意用一段的书信，以至于讲道的人他没有办法逃避神在这时候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都会选择来讲道。就记得我上次讲的经文的城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还有很多人鼓励说还讲得不错，但是我真是不知道，这是很难的经文，但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神的话语来。那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一段不寻常的经文，如果我们不是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如果我们忽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的责任，我们可能的的确确忽略了神或者教会在这个地上的社会责任。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尼希米怎么样面对这个社会的贫穷和不义的事情。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请大号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说，有人说我们和我们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独命；有的说我们垫了我们的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使儿女做人的仆役，我们的儿女已有违背。王文并无理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注意到这里提到了三种人，这三种人贫困的呼号声也。第一个呼号声是无产阶级，他们的房地产已经卖掉了，家里的人口非常多，他们唯一的产业是这些孩子，所以他们已经到了要靠卖孩子为奴来维持生计了。所以我们就这一点了，所以粮食是要，意思是如果看原文是要把孩子卖掉，这第二节里讲的。接下来是有产者，是有钱产葡萄园房屋这些人，他们已经是卖掉了，因为饥饿的缘故不得不把这个房屋抵押换钱来度日。好了，第三种人是相对好一点的贫穷者，他们是有产者，也有钱财，也有葡萄园，也有土地，但是他们什么欠 tax， 有一些人是欠 tax 的。我们这些欠 tax 的人呢，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起了，所以呢他是如果到一定期不交是要坐监狱的。如果你在美国你要有欠债很多，你要没有安排好，美国政府是可以到监狱，让你到监狱里去的。所以呢他这个时候是叫什么花钱消灾了哈，所以他也要把房屋抵押出去。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发生这样三种人。最后第五节就讲到的是这些个共性，就讲到他们的，我们是同样的民族，我们同样的人类，怎么我们的孩子会这样，我们都无力来更换。所以以色列面临的这种社会的贫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现今的社会面临社会贫穷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之下，使得人不得不来申请。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回归的时候，是他们来按神的心意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围墙，认为一切平安喜乐可以恢复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时候的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这种忧患当然有一些环境，比方说造成的原因有天灾饥荒造成，那么还有呢，我相信全民皆兵，你还记得我一次讲到全民都来建不同的城墙，对不对？也就是说商人不经商，农民不种田，有53天的时间。如果这段时间发生在春天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我相信这肯定是一个原因。当很多的人不出来工作的时候，尼希米呼召人们开始，大家都开始建完了以后呢，可能有一些就是说天灾再加上人的忽略，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如果你再看第三个原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当他们原来没有建城墙的时候呢，跟外族人虽然经常欺压他们，但是他们还有一些什么通商，对不对？两岸台湾和大陆还通商哈，这感谢主就还通商。但是有段时间当这个城墙建好以后，你知道因为他们有敌对的关系，是不是啊？上次李红军讲第四章，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估计他们的商业做的不是 businessman 是非常 suffer 在这个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段时间是很长不容易的。如果你注意到去年以色列修城墙的事儿，就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因为有这个长期的争斗，因为恐怖主义者的发生，所以他们要修一个 把加沙地带一直修开的，对不对？这样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现在的贸易过程中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飞机运到其他的国家，但是巴勒斯坦人很多的是希望到以色列去卖他们的农产品以至于能够生活，所以巴勒斯坦人因为这样陷入经济危机，他们的政府工资发不出来。所以当这个城墙修完了以后，一方面是安全，另一方面就会有这些事情出现。第四个当然不用说了，苛捐杂税哈。这个佛罗里达没有税，感谢上帝哈，佛罗里达没有州税哈，阿拉斯加也没有税啊，所以你们是到了一个好的地方。不过你有新的 problem， 这是不同的，这四个原因，我相信是导致当时人们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有了这样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再换句话说，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社会的评级呢，处理不好，真是能够导致整个回归重建神的国重蹈覆辙。因为我刚刚讲了，大家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是失望，你有很大的期待哈。罗玉刚刚给一个很短的分享，期待女儿早晨9点回来，我们跟他们有 hug 哈。很多的人，我知道我女儿，她说她今天再累她也要来，为什么？她星期三就要去读大学了，她再没有机会跟她那些朋友，她教的那些孩子说拜拜了，跟叔叔阿姨说拜，所以她就说她要来，但是她可能也跟大家见不到面了哈。这都是我们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到了一种程度的时候是非常难过的。你注意到第五节，他说我们的身体跟弟兄姐妹一样，我们的儿女跟他们的儿女一样，结果我们要把儿女垫去了，不光是财产，这是我们的骨肉至亲。 Why we have no reason to redeem them， 我没有能力把这些孩子叫回来。所以这有点像什么呢？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哈。国民政府和共产主这个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如果是一个革命成功了，然后他回头说，他说革命功臣却没有温饱，他有点这样的滋味，明白我的意思吗？真的是他们都是奉献出来，建了城墙，建了圣殿，然后呢现在要交给当然这个外邦人的王要交钱，然后呢要建立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失落里面深深陷入，他们不仅仅是他们生活的困境，我觉得他们的信仰面临挑战，很深很深，他们信仰，他们对上帝，对以色列的所谓的教会，就是神的子民怎么看。所以这个不将会影响这个教会的建立，深深的影响他们回归神的决心，很可能这个人就从此离开教会，离开信仰，离开神，离开上帝。我们怎么来面对？所以你看尼希米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进入下一部分，弟兄姐妹请念第6节到13节，尼希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法，请。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威和长官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所行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诽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便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找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承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的劳碌所来的，直到走空了。会中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会百姓就照着应许的去行了。这是一段很伟大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有的人可能听完这句话就睡着了，因为这太遥远，我们今天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杀富济贫不需要，只是说你现在免税，然后把借的钱不要债务，只是要还他原本。我相信你可以感受到尼希米的这个魄力，我不知道你认为这是尼希米改革创新呢， 还是尼西米更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就是说是回归上帝，你们怎么看法？你们怎么想的？基于你现在对圣经的了解，你认为尼西米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神已经启下的启示？有没有在回归前面已经达成东西？还是说他今天突发新招，说嘿，这个事情可以解决一些办法哈？你们觉得尼西米是怎么样做？什么？对，重申神立约的时候律法的要求，是非常有意思的哈。我认为的确是这样的，是后者，是在建立前一个回归者。如果你在我们教会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对不起哈，如果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人，我补充一下，我们在前面是在讲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时候，其中有一点讲到是律法的重建。以斯拉作为一个文士，他宣布律法，然后讲解律法，而且实行律法，包括当时的离婚的情况他怎么处理。所以作为以斯拉的布以斯拉后尘的这个省长，他是知道怎么样来建立，那时候律法已经找回来了，因为四散的人律法书很多都没有了，所以他是要回来说，鉴于这种情况，信仰的群体中当不公义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信仰的群体的人要不要负责。换句话说，我跟大家想分享一下，在人类堕落的情况下，上帝在这个张力之间，人还没有达到完美的时候，神在律法里头，在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头，怎么来制定一个公义良善有怜悯的法则，信仰的群体怎么样达成一个人间的天堂。当然这个天堂只有到上帝再来的时候，上个星期如果你们听到，你们知道将来的新天新地在这里，除了那个时候能改变，我们现在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 try to reflect heaven in the earth in some little bit way。 其中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注意有一点起点，这第一节就说了，百姓和他的妻人大呼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他们的出发点说我们本是同根呢。中国人当时说我们都是同根，但是我们觉得国家人多了以后就很难了，包括我们教会如果一个小团体很好，但教会人多了以后绝对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们昨天的婚礼，很多家人团体人就没有来，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对不对？就这么一个很小的教会都这样。所以你再不要想，以色列人原来的确是同根，十二个儿子都是从谁出来的？雅各出来的，对不对？他们的确都是兄弟。所以他说犹大的兄弟们，我要对你呼吁，我跟你是同根的。他先呼吁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成了一个他们回溯怎么样一个制度，就是说他们原来的立约陈俗的这些规矩应该怎么样来实现。所以我先举一个例子，立约陈俗的例子哈。昨天吃饭的时候你没注意到，坐得最近的人以为可以吃到饭，除了当然新娘和他们的夫妻，丈夫，不是爸爸妈妈或者代表他们的人可以先吃，然后疏散掉谁先吃的？最远的人，对不对哈？然后今天早上刚刚罗毅分享那个也是，他们孩子先到的人已经到了入关了，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在机场兔子就吃光了，晚到的人只能在飞机上坐着，但是他们倒享受一些很好的待遇。但是呢，当飞机场开通以后呢，他们是第一个入关，然后呢坐飞机飞走，那其他人还在那里。这个叫什么原则？在前的在后，圣经的原则，真的，这是真的。在前的在后，当那些事情突发性发生的时候，他这里说不是在讲什么公平，他讲怎么样有这个 order 来实行最快的疏散人群。因为你在洛杉矶了，你机场吃不到饭，打的可以出去，对不对？这些人在飞机上的人，他一定要保证他们的。所以我想这有一些的原则约定成俗的时候影响很大。摩西五经对整个旧约历史影响很深，但是很可惜，这个经典几乎没有一次在旧约历史中完全成就过。 Invisible， 很可惜的。如果你在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看那个美好的律法，如果他们能够按照旧般的实施哈，那是一个很美的那个我们想象的人间天堂，但他不能够。我给你几点例子来讲，就跟刚刚有关的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抵押的时候在旧约里头，他说你一般最底的抵押就是把衣服给了，因为衣服还是蛮值钱的。最穷的人做抵押的时候就把之前的衣服拿去抵押了，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6章说到。然后呢在利未记也说，说你田地不能有卖，地是可以押的，但是地属耶和华，到时候要回给那个主的。好，许可。第二点，他许可有奴的，就是说你这个经营不善，你不好好劳动， 你最后可以沦为别人的奴隶，但是有限制的，七年要释放他，甚至第五十年要免债，然后也释放他，让他 set to zero， 我们都重新起跑哈。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了，但是现在的社会也不是这样，我们回头再看这样的恩典。他这里说了很多的，每逢七年你们要实行豁免人生的债务，然后七十年要这样，七十个七之后再加一年禧年。所以你的弟兄如果在你里渐渐的贫乏，就是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说，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将他像其他的外邦人在你面前做奴仆一样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佣一样要服侍你。过几年他和他的产业，就是他的儿女，都要离开你的本家，到他祖宗的那个地界去了，他要恢复那个田产的地界是有效的，所以香港五十年回归是有道理的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哈，我们在北美生活很多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大赦的概念或者豁免的概念。大赦，美国在两百周年的时候是有一次大赦，所有的人甭管你是什么原因进入美国，你那天就成为美国公民了，你什么样的犯罪我就不揪了，今天你是 set to the zero， 你跟别人一样来起跑。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座人可能有的人经历过结万的 river， 对不对？你可能是结万，然后我们就说结万，从中国大陆的结万呢是一个 disease 哈，就没法去掉了。但是在这国家有一个豁免，这个不叫开后门，好，这个叫豁免，就是有恩典。他说 OK， 你有特殊情况，你可以来申诉，申诉完以后可以豁免。所以这些豁免都是说我不按章办事，在法外开恩，这是上帝施行恩典，在律法中有恩典。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在一个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可能在突然有些地方会出现。但如果你反观中国的股份制度，那天我跟周明宇的父亲，他很健谈，谈中国的股份制度，我就想到了我今天准备的经文。因为中国的股份制度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都是国家管，对不对？发现国家管不好好管，因为就资本家才珍惜他的钱，所以他要从一个共产社会变成一个资本主义是很困难的。那么本来大家都应该是从工人到老板都应该有一份股，对不对？可是呢，中国的事情，你要每个人都一份股的话，那工人说话跟他一样，那好像又没不管用了，对不对？那借着机会呢，政府就要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呢，要51%以上的股控权在什么，在那个老板手里。那这个老板呢，你知道一下就变成暴发户了啊！中国的事情我们都不用细讲了，怎么样把油就是说油产的那东西压低哈，本来值100万就变50万哈，这还是好的，不给你变10万就不错了。但是呢，我也可以讲讲我身边的例子哈。美国的企业是诚信度是走下坡路，很糟了哈。我们都知道这几个 Walcon 啊等等出现很多的事情，但是还有点制度在，还有的时候制度被抓住的时候，他的必须要伏法的哈。我就讲我身边的例子啊。我在朗讯工作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股票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的头脑都知道的，所以呢，我们是被骗的买很多股份哈。就是我们所有的雇员都会买嘛，因为有 discount 嘛，我们就买了。但是我们最后发现呢，说其实上层都知道已经不行了，但是呢他在告诉我 we are very good， 所以呢，所以很多人失业之后，或者就开始发一个那个打官司，叫他们赔款。那每一个当然持有不是因为我是朗讯的雇员，而是就 Lucent 的雇员，而是所有买过朗讯股票的人都是股东吗？所以他们就可以来填你从哪年哪月买了，最后我得回来41块钱，也不错哈。他就讲说他欠了多少多少钱，然后呢还了多少。那我太太呢就稍微 lucky 一点，她在快速的工作，好，我们两个都在 telecom 哈，我是提供设备，她是提供服务哈，我们俩原来是这样夫妻搭档哈，那公司都不属我们的。然后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她呢也是离开了他们的公司了，他们公司也同样有这样的劳诉，就是说在中间的时候有这个不法行为。然后呢，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一封信，这封信说呢，还给你们141块钱，还要比我好多了，还140。他原文这样说的，很对不起你们这群人呢，就说我们这个诉讼已经结束了，然后整个他欠债21个 billion， 但是呢他只能还出246个 million。 OK， 21个 billion 和这个差很远了，所以他现在呢根据这个这种情况，他 chapter 11呢，他可以赔，就是赔这么多的，那把这个赔了以后呢，所以你根据你的情况呢得了141块钱。好，这个呢当然不够绝对的公义的哈，因为他做错了。可是呢，比起咱们那个掠夺式的拿51%的那个股份股权哈，是要稍微好一点哈。股权呢就是再少我只有一份，你也要还我一分钱啊，这个是公义。 可以不可以借钱呢？在基督徒的环境里，在教会的生活里头，当然可以借钱。但是有个提醒，他这里特别讲到，你要对自己弟兄姐妹不可收取利息，是不是？在这头非常明显的，他这样说到，在利未记里说，他说我民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可以办银行，但是如果弟兄给你借钱，因为吃的缘故，因为买车的缘故，生活必需品，你要问他收利息的话呢，你是犯罪，在教会中是犯罪。你的弟兄在那里若渐渐的贫穷，手里缺乏，你就帮补他，是他与你同住，看到没有？像外人和聚居的一样。有两个新的同学住在我们中间哈，正好住在加拿大，这两天住在我们家，他们觉得打扰我们不方便。然后我路上就给他讲，其实呢，这是别人在这个国家怎么样待我的。因为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就说，怎么样对待寄居在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对以色列有律法的。所以寄居的人，你们都是寄居者，亚伯拉罕是寄居者，所以你要怎么样对待寄居者。所以美国的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好客，就是说有 host family， 你去以后都可以住在他们家。他可能不能每天让你住在他们家，但是他可以一年一度感恩节请你去吃饭，然后圣诞节邀请来庆祝圣诞，这些都是一个就是让寄居者可以有一个安息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说，你要对你的弟兄至少要像寄居者一样。所以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不可向他多要，就是不收利的。或者粮是可以收一粒分的，好，一分利。他刚，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记得我到美国做 postdoc 的时候呢，我爸妈妈要来，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房子。那我当时钱不够，我就问我一个弟兄借钱，借了6000，我说我一定要还他。然后我说我要不还你，我就问银行借钱了。他当时他说我一定不能问你要的。他跟我说我也不明白，那是我刚信主啊，我那是93年到那，然后94年买房子，所以我刚刚是半年的基督徒，也不懂这个。他就说我就借给你。然后呢，我当时说哦，你要不收利息的话呢，我就到银行借钱。他说好好，我收我收 ，OK。那他因为他这样就我拿。等我过了几年之后要还他钱的时候，本来还6000哈，我一算哈，我说银行应该什么什么叫 equity loan 是多少哈，7还是几？我算了以后该给他。他说我不能收你的。我说为什么？当时说好的。我说你不能这样啊。他就把这个经文拿着，他说我不能向弟兄收利的。所以呢，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很有爱心哈，也非常知道说，如果他当时要告诉我不收利息的话，那我就不要让他借了。我们中国人是吗？不好意思嘛，对不对？但是他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弟兄。总之我想在这里这样讲的，就是尼希米在这个危机时刻是恢复神的约，呼召这些信徒要回归上帝的律法，回归上帝的恩典，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个是尼希米魄力的来源，他决策的根据。我不是说让你到你们家住半年一年都不收费哈，不是这个意思哈，这是在讲一个，就是说他的生机受威胁的时候。你在想新约里头耶稣基督怎么样对待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耶稣基督怎么样行怜悯好公义的。我记得耶稣基督他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又不是社会福音，但又不是简单的灵魂得救，到底是什么？福音是两个都是需要的，两个都是需要的。你还记得吗？神的旨意将来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一个层面来说，公义就像耶稣来到地上，他念了一句话。记得耶稣第一次传讲福音，在大的会堂里他讲福音的时候怎么讲的。他来到拿撒勒，在会堂里别人把书卷拿出来，他念了以赛亚书。这卷书他怎么样念？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用他的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当他把这个话念完了之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福音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地方只是讲我们灵魂的压迫最终的释放，是的，这是一部分，但是包括我们外在的需要。上帝造了我们身体，造了我们灵魂，我们是双方都需要的，是一个完人的救赎，一个社会制度的重新更新。福音不光是关乎你唱诗的时候非常的感动， 福音是关乎这个人看到别人流离失所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被老板开除的时候，读书读不下去的时候，他需要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是关乎行怜悯好公义的事情。所以当耶稣来到会堂里，看到有人用宗教来谋取暴利的时候，耶稣就大发利怒。我这里讲不是牧师不要收费给你们讲的，然后来服侍神，对不对？他这里讲的是这些祭司在那里说，你只能买我的鸽子，我的鸽子要花100块钱，你如果在罗玉他们家买5块钱的那个，上帝不喜悦的，这个叫谋取暴利。所以耶稣进入圣殿以后，看到这些事情非常的气愤。这个是说敬拜上帝的地方本来是一个方便，你到时可以买这个东西，结果说我的鸽子比你的好，是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就大发易怒。还有一些人号称信上帝，当他的行为跟他的言语是不相称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说这些人你也都清楚。马太福音第20几章，整个那一章23章，耶稣讲论法利赛人、犹大、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文士的时候，他说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要什么谨慎的什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整个的这一章在警告法利赛人，最后也警告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你如果我们不悔改，整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掉。果真在主后70多年，耶路撒冷就毁了。降灾降在不行公义的神的子民身上，所以不要以为神的子民会不受神的惩罚，一定会受，但是神会给我们怜悯，这个怜悯就是我们救恩的确据。所以在教会中，我们怎么来保证我们能够心怜悯好公义呢？我们也有立约的办法。这个教会呢，在过去的时候有这种 ad hoc 的，就是说 Katrina 出现了，台湾地震了，中国发水灾了，然后我们中间有人有得癌症了，我们就会有一个怜悯基金出来，然后大家奉献。当前几年我们一直这样做，但到了去年我们觉得说这样呢可能不是很好，因为我们不能够持续的做光做眼，所以我们有5%的怜悯的基金开始了。所以我们教会呢开始有把1/3的这个怜悯基金呢用在对外的，就是说世界不是基督徒。所以就是在非洲有一个孩子，在中国有两个孩子，我们的宣教队去看了这两个孩子，我想希望他们回来以后告诉我们他们的情况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还做一件事，就是在奥兰多地区，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不在我们教会，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教会如果觉得你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来帮助，当然只是我们限制在我们这个范围内。还有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教会的成员，有1/3，就是在我们教会中相对的贫穷人。我讲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有房子你是住公寓的人就是贫穷人，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在讲的是说我们中间，我刚刚提到的失业的、暂时困难的、靠我过去的积蓄来生活来读书的、突然没有奖学金了、突然失业了，在这种时候呢教会怎么做。在新约里头你知道保罗怎么说，如果这个人不爱他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哈，他说你还不如什么不信呢。所以在教会中有一个名册，在旧约、在新约里头，他说寡妇的名册，你要他提醒提摩太，对不对？注意经文说，这些人你们一定要保护他们。为什么？教会为什么要名册？不是点卯多少人来出席，是在这种时候说你是教会的人，教会有义务来帮助这些丧失劳动力的人。当然，我们可以说给政府。你知道最近有些事情发生很奇怪的，Tony Blair。被那个在英国下来了，对不对？对不起，我今天在教会讲政治哈，因为有原因，因为讲社会的改革。那当尼布莱尔在英国是他们失业率最低的时候，但是 he's gone， 对不对？为什么？别人说有很多事情不好，就说因为是政府，所以政府没有做好。虽然你失业率很好，但是呢，我们毕竟伦敦地铁爆炸一次哈，跟你派军出伊拉克有关系哈。我先不再讲它对不对，但在讲这件事情说，说政府好像人们一有事的时候呢。都说什么都是他的错，对不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都是个 K。 就在这个时候呢，人们以为什么事情都要靠政府来解决，教会也成为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让他去领取救济金吧。但这是我们的羞辱，实际上我们不能做很多，我们能做一点。愿神帮助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当教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大家，有5%、10%来用于宣教，用话语和行动来表彰上帝的慈爱、公义、怜悯的时候呢，在提醒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剩下的90%怎么来使用？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好了，尼西米不仅仅是大动干戈让他们悔改，然后立约让他们说你们说了就要做，不然的话抖落掉的。好，这件事情你们都知道什么意思，中国人也知道这个发誓奏主的意思，就是财产可以进也可以出。但是尼西米自己这个人的人格是很有影响力的，请弟兄姐妹来一同来念14-19节，请。一个制度的改革是迈向公义怜悯的一步。今天我们唱诗医治这地，这个城市被医治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公义和怜悯。然而如果没有一个个人的改变，这场变革到最后是一场空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这是为什么福音信仰一定强调我们个人的悔改来归向上帝，不光是一个社会层面的改革，是每一个人个人的建立跟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最后能够达成全部的改变。我不知道想到中国台湾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腐败的问题，我们心里都有很难过的地方。但是我回去注意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在纸上谈兵，每一个人都在说反腐哈。然后呢，但是我的感觉是大家好像都在谈一个跟我们身边很近的事，但是又跟我们很远的事儿，好像我们不生活在那个社会里，明白我的意思哈？好像只有高官、有钱的人，甚至我们说医生腐败啊，好像我们没有一样的。很多很良善的医生呢，也就因此受屈了。我们是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的，我们跟他那是有关的。你看描述这个尼西米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清官，甚至是一个超越清官的。中国人说清官是什么？两袖清风，对不对？就是说我不贪，对不对？然后他是什么？两袖双外抖的，对吧？一手是什么？公义，要改变刚刚，还一手是什么？怜悯。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格。如果一个信仰上帝的人，我们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如果面临社会不公义，面临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生活？我在问你，也在问我，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做两件事，第一个免税，免税是直接影响他的。你注意到他怎么说？我和我的弟兄，我的家族受连累了。我相信哈，朱镕基做那个上海市长的时候，写信给我舅舅，他们是同学，所以他就说，你们都不要来找我，我到市长以后，你就这条我怎么办啊？你们帮助我，帮助这个国家清廉。好，这是他做的。很好了，那这些同学就骂他人很多啊，你看你这个现在升官了哈。好了，这是同学哈，现在是他弟弟都跟他一块怎么说的，对不对？咱们就念了。所以都没有吃，他的弟兄就是他这一群
或者说他们的家族吧，他不一定是亲兄弟，就说他的这个党羽吧，他的 political clout 都没有吃了。所以他说以前的省长是加倍的让这人苛捐杂税，已经喘不过气来，他说我就免了，我不要什么省长的俸禄，他是没有工资的。哇，真是我觉得是非常伟大，他就把他原来的他自己的那个存虚，他做那个酒政的时候存的钱用了，这是他的公益，他是 entitled 可以要的，但是他不要，这是公益。但是呢接下来他也设立免费的午餐哈，我们到北美的有很多从无论从台湾香港到来到教会来，我们都经过吃饭的这一段，然后我们也回过头来自我批评的都说我都经历过什么混吃白吃白喝的一段哈。我们这里不是讲说是要让大家良心内疚，而是讲我们真心的提供这样的午餐，因为神是好施的上帝，他让他的百姓他的官长是一个好施的。所以你看他在这里就让你看到说他的仆人他本来也可以治田地，他没有治田地，然后呢他让犹大的百姓平民官长在他们家多少150个人吃的哈，我不知道罗玉你们家，我知道是开游戏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教会得到你们家吃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家能撑多久哈。但是这是一个150个人然后经常到他们家去吃的哈，这是很伟大的啊！你看到说这个的怜悯是让这些没有地方去的人是可以吃饭的人。在 Hurricane 来的时候你是一个 shelter， 我知道这是我们很不方便，我比如说弟兄姐妹亲身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如果你要接待他对你来说是不方便，我不是讲你做西面的人要接待新生，我们做东边的人可能你要送他一下是绕道一下，但是其实并不困难，你就绕一下，你只是告诉说我也不可能中午接你，给你打个便当早晨把他送到学校晚上接他， It's not very difficult， 你送你的孩子的时候可以做的。但是我们的很多的因为住了不同的不是豪宅哈，住了房子远离了，说我们就不方便，是因为我们太关乎我们自己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忘了我们的社会责任，那是我们的骨肉之亲。当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被别人厚待过，我也同样的劝勉你们也厚待这些人，他们同样是中国人，也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不知道将来去哪里的人，这是我对你们的请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犹大人，他们将来要成为犹大人，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你可能要开车一段路，对你来说花10分钟少睡一点不是很大的路，但对他们来说他没有住的地方的时候，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来适应这个国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凭你的良心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像尼西米一样。尼西米不是一个完人，当圣经把他描写着这样完美的时候是在讲一件事，是在讲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做多少多少的怜悯。我记得他有一次传道的时候没有吃饭，他的仆人们都回来了，他的那个门徒来说，哎，你怎么那么高兴，吃饱了喝足了怎么回事，他说没有，当我来传讲他的恩典的时候，当跟别人分享这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就得饱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不在这里向你做一个不靠上帝恩典来行善的人，要靠上帝的恩典来行善，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尼西米面临这个流毒的时候他怎么样来排解，他有极大的勇气说你们免税，我不收俸禄，你们把它全去掉，我也放过债但是我不收债，你们也不要收，所以别人就这样做，这是人格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在上真意义上来说，教会的确很多时候像以色列人，旧约的事情在教会中重复，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是，叫以色列人被掳、被流放、被回归，教会经常也会被流放，经常会回归。当一个教会不行怜悯公义的时候，你还不知不觉可能是非常多的人在敬拜，但是实际是属于流放状态。我不是在说我们教会啊，我希望我们教会不会是这样，我希望我们教会在行怜悯、施公义的时候，我们的 word and deed是同时做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提醒我们，
他来帮助贫穷的人，他发布天国的宝训，他进行社会的改革，他最后自我表白，在十字架上说他们做什么不知道，赦免他们。这是怜悯，这是上帝的怜悯。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在他的国度中，在这个新的城市里面，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与上帝同行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搬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与你来同行。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何为谦卑；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怜悯；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行公义。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 Castlebury， 在奥兰多，在这个 county， 在几个 county 之间，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的，是因为你的名的缘故。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行善。我们把荣耀都归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